什么？六十八首，唱一首六十八首，六十八首。打开诗歌本，六十八首。你面前桌子上，桌子上的诗歌本，六十八首。
那我们就今天呢，我们转眼哈，转眼又有半年了哈，有些人半年没有来，是不是？半年左右没有来了，一个疫情的缘故哈，所以我们已经查到了《创世纪》35章。来，我们先打开圣经，《创世纪》35章，《创世纪》35章。创世纪35章第一卷35章，来，从我这里开始读哈，不能读的人就跳过去，告诉你下面那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这样读，从我这里开始到李医生这里，到这里转回来就是到第二排，再转回来就是自然的，就这样 S 型的哈， S 型的这样转，这样绕回来，就绕回来哈。那个如果你不能做的就跳过去，就告诉旁边人跳过去哈，没关系。好，看不见的人或者是你的普通话不行的话，用粤语也可以，用你脸的用宝，哎呀，你可以用白话读也没问题哈，都没有规定你必须用普通话哈，免得任何让你为难哈，没事。如果你觉得白话更好，你用白话读也没问题哈，你用白话读也好。我读35章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们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护我的那位。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
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惊惧了，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
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
我就是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利百加的男母几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且对他说：“你的原名叫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众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
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后边这里
继续读
八节去世，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八节，临产甚是艰难。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
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米，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米。
拉结子
放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铜杯，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
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格台那边支城，这他帐篷。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
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
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
拉结的子与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和、哈利。利亚的使下一位，
利亚的使女施狗，他所生的是加德亚士，这是雅各在巴旦亚伦所生的儿子。
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雅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亚巴就是希伯伦。
以撒共活了180岁。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好，这是35章哈。我们说雅各人生，你看我们雅各人生有几个阶段呢？我们来想想，雅各的人生第一阶段是什么呢？是在创世以前，这个我们明白哈，就是在创世以前，雅各就被读什么拣选，这是第一个人生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雅各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母腹里，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呢，就神爱雅各，恶什么以扫。这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没有生命，雅各还没有生，还没有任何的生命，就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被主拣选。第二个阶段，在母腹里他就被神所爱。然后青少年时期，雅各生下来发生两件事情。在青少年时期，第一，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第二，用计谋骗了他父亲的什么长子的祝福。这第三个阶段，这是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比较狡猾一点，但是呢，他抓的东西都是好的。他这个人的目光，上帝给他的目光是，他抓的都是好的，羡慕属灵的福分。这三个，好，第四件事情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在雅各被他哥哥要追杀他，逃亡巴旦亚兰，他舅舅家的这个旷野，刚刚讲在伯特利的旷野，梦见天梯，他做梦。梦见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天梯之上。这个天梯预表谁？耶稣基督。所以雅各在第四个阶段，在旷野逃亡巴旦亚兰的旷野遇见了神，就是神遇见他，也是神遇见他。所以神在梦中向雅各启示上帝的救恩。其实这是雅各人生的最伟大的一个开始哈。就雅各这时候开始吧，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跟神有真实的关系。雅各梦见天梯，这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雅各来到他的舅舅的什么家里之后呢，叫新家立业，就在那里娶了两个妻两个妾，生了11个儿子。然后牛群、羊群、铺壁、成群，就是兴家立业，这是最重要的什么？第五个阶段。第五个阶段，雅各在他舅舅家兴家立业，完美的发展了他自己的家庭，生了11个儿子，也有资，就是家产跟他丰富。这第五个阶段。第六个阶段，雅各受到神的启示，回归迦南地， 在亚伯渡口与神什么摔跤，神算他得胜，把雅各起名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啊？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好，这是人生的雅各的第六个阶段，就是雅各在回归迦南地的路上，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神算他得胜，神祝福他，所以呢改名叫以色列。所以我们说那是雅各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他被称为以神的王子。但是呢因为神避免他恩赐太大，怎么样呢？就摸了他大腿窝的什么心，雅各从此变成瘸腿的。这个很有趣哈，神没有把所有的好处优点都给一个人，对不对？他给你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同时也让你知道你是软弱的人，就让雅各成为一个瘸腿的，瘸腿的。所以上帝总是给我们有人生有缺陷的，不会把所有的优点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一个人的，那这个人就变成别人的偶像了，自己也会骄傲的。所以这是雅各的人生的第六个阶段，在回归迦南地的路上。神遇见他，与他摔跤。当然在第七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什么呢？那雅各在迦南地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就他的女儿底拿被事件人什么玷污，被事件玷污，导致他的哥哥们设立计谋，把事件的男人全部杀掉了，把事件的男人诡计，以诡计的方法对待他们，就是把他哥哥们给就把事件的男人全部杀掉了。所以这就是在34章所发生的故事，这是雅各在家里面发生的一件悲惨的事情，残忍的杀死了事件人。好，今天我们来到了雅各的人生的第八个阶段。雅各人生的第八个事情是什么呢？这是雅各的人生来到一个新高度，新高度。也就是说，我们说28章对雅各来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38章，32章是雅各一个生命的升华，一个很好的升华。35章是雅各与神的一个完全的和联合，在35章。所以呢，虽我把雅各人生分成八个阶段，但是他有美好的地方，也有他的失败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把雅各一生分成三个分水岭的话呢，就28章是雅各第一个分水岭，就是神亲自遇见他，亲自跟神有活泼的生命的关系，在28章。32章是雅各的生命的一个进阶，被改名叫以色列。神他与神摔跤都得胜。第三个阶段就是35章，是雅各的人生的一个更高的境界，是与神完全的联合。这个联合什么意思呢？不但他自己经历神，也什么带领全家人什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一个新篇章。所以呢，这是一章，我们来看什么呢？这部分我们看到这一章，我们要分成两个重要的事情，什么呢？第一，雅各的彻底的归向神，带领全家人归向神。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看到雅各这一章里有三个人去世，也就是有三个人交代了三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很有趣，生了一个儿子。死了三个人，这一章就结束了。最后做一个总结，雅各 两妻两妾跟他生了十二个儿子的罪，最后做一个汇总，一个总结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呢？为什么说三十五章是一个新篇章呢？就来看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一到十五节，你注意看，第三十五章第一节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堂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你看到没有？所以这种雅各的一生你要注意好，不是雅各自己去跟着神走的，而什么呢？神亲自引导他，每次都是神亲自引导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要学习，就像我昨天做了一个灵修那个分享，就是什么呢？要学会聆听上帝的话语，一定要学会聆听神的话语，你知道吗？哎，撒母耳对不对？从小在那个圣殿里面住在圣殿，跟以利做门徒对不对？结果呢，他一夜睡觉了，突然听到喊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是什么？以为是老师喊他的对不对？就跑到以利那里说：“哎，我在。”以利说：“干嘛呢？你叫我了？”他说：“我没叫你啊，去睡觉吧，去睡觉吧，去睡觉吧。”啊，撒母耳又睡觉去了，结果睡觉又。撒母耳他又以为老师叫他了，又跑到以利的房间说：“你叫我吗？我没有叫你啊。”又去睡觉去了。哎，结果呢，以利知道了，哦，三次，然后第三次还是这样，之后以利说他知道了，上帝跟你说话的，所以他就什么呢？这次你就不要来找我了，再叫你和你怎么说呢？我在这里请说，就请说仆人静听。果然不了，第四次才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果然不了，是神对他说话，神就告诉他以利家族的这个将要败亡，悲惨的结局。结果以利的第二天问撒母耳说怎么回事，他说神跟我说，说什么？以利不敢告诉他老师，知道吗？为什么这个话在他老师家说什么灭顶之灾啊，他就紧张不敢告诉他的老师，说你全家将要死完了，你要死，两个儿子要死，而且在家，在你家永远没有老人了，永远没有老人存在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儿子悖逆，因为雅各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神要降灾，要惩罚以利家。所以呢，这个以利呢，保持个什么气节呢？说你跟我说没事的，因为他觉得嘛，这个是凶言嘛。但是以利说，毕竟他是神的仆人哈，他做好准备了。你如实告诉我，不可以撒谎。结果撒母耳就把真实的情况呢，就如实的告诉他的老师。感谢主，他的老师呢，没有生气，也没有绝望，也没有抱怨，也没有得罪神。他说好吧，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这个不容易哈，我们希望，我们怎么希望神管教我可以，但是不要惩罚我。结果他的仆人呢，对雅各来说呢，这个以利呢，他知道自己也犯了错误，但自己愿意付代价了，所以呢就告诉了以利。好，这个时候我讲的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聆听上帝的声音。一个人你不会学习听上帝的话语，那你麻烦了。所以你看雅各的一生呢，他都是什么？都是神指引他，神指引他去到巴旦亚兰，神又从巴旦亚兰指引他把他带回迦南地，现在神又让他去到伯特利。伯特利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睡在枕头，枕在石头上梦见天梯的那个地方。所以呢，梦见天梯的地方，那里就叫伯特利。好了，我们来看看，你注意第二节，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对，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什么外邦神。”哇，这个是什么？雅各不但自己信靠神，他带领他的全家 归向神，就什么意思？要求教他们外邦神，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们离开他的舅舅拉班家，对不对啊？谁偷走了一个神像啊？
拉结，
他最爱的那个妻子偷了一个神像藏起来了。雅各后来知不知道呢？雅各后来知道了，知道什么呢？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看到没有？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就是雅各开始不但自己归向神，而且呢，他是带他的全家开始彻底的离弃偶像，这个很重要，归向真神。这基督徒为什么说你作为一个信了主的人，你有这样的本分，咱你有这样一个爱的激励，愿意你全家人来什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怎么样？所以他说，第一，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第二，也要自洁，更换什么衣裳，看到没有？所以前面是离弃偶像，后面是归向什么真神？就自洁，更换衣服，衣裳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代表你悔改自己的罪，祈求耶稣的宝血来什么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前面是离弃偶像，后面是自洁，更换衣裳，披戴基督。这就是很重要的雅各的一个行动。你看到没有？他们，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到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那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看到没有？所以雅各呢，我们的旧约时代这个始祖时代哈，都是以筑坛敬拜神的，就筑坛敬拜神的。我们到了摩西时代呢，是会幕敬拜神的；到了所罗门时代呢，是圣殿敬拜神的。今天我们就一直遗留到什么？圣殿敬拜神，对不对？但到了耶稣基督时代呢，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更不在乎外表的了。好，你注意，你看看第四节很重要哈，第四、第五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什么，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什么橡树底下。好，他们什么不但把那个说的神像，拉结也把他那偷的神像什么都交出来了，而且到什么程度呢？交到什么程度呢？就把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都取下来了。什么意思啊？就知道什么呢？到只要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本来他们没有偶像，希伯来人对不对？摩西上山四十昼夜对不对？没下来是不是啊？结果他们叫亚伦造一个什么金牛犊对不对？怎么造成的？他就把每个人带来的那个金银首饰，那些女妇女们把他们那个耳环啊项链啊拿下来呢，就是那些就做成了一个偶像。所以这个就看到呢，看到人有的那个传统哈，人有这个传统，常常把自己所带的金银首饰可以拿下来，可以做成一个偶像。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他们呢全家很警醒，他就把什么把那个神像还有什么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间那个橡树底下，哦，他把它藏起来埋起来就算了。那感谢主。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有教会有个姐妹，她做什么呢？没信主之前她做什么呢？在广州是开玉器店的，开玉器店。那开玉器店大家知道，他以前不信主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的玉器店，很多那些像啊，有的有那个如来佛像啊，观音像啊，对不对？而且他有些还去开过官呢，他为了做生意嘛，发财嘛，他要把那些玉器一般很容易跟这个偶像在一起，对不对？跟佛教有关系嘛，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个店的生意做得更好呢，他就开官，有些人开过官放在店里面呢。 那开光的东西呢，有的很贵，其实不值那个钱，但他什么，他就做镇店之宝，镇店之宝，他就放在那里，很贵，开过光的。结果呢，有一天他信主了，怎么办呢？他就决定不开那个玉器店了，我就请我们过去怎么办呢？那玉器有的很值钱呢，那他不可能，特别是那些偶像的玉器怎么办呢？他说我能不能送给人？我不能送，既然你偶像就不能送给人，送给人就害人了，不能够，反正都基督徒，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扶助真理，信不信主你不能够决定的，但是你不能够把你不要的偶像再送给他们，虽然也不信神，他不信神送给他们没，那你有什么？你把偶像主动送给别人，什么意思？就基督徒要远离一切什么拜偶像的事，所以我说你不能把你这些虽然很值钱，你就把它送给人，那不行。他怎么办呢？这样吧，那我就把这些玉器啊，跟偶像有关系的、开过光那个呢，我就把它埋在一个地方，行不行？我也不行，你埋在地方给人知道，别人把你什么挖走了，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挺值钱的，怎么办呢？哇，他整一大袋走，一大袋走，哇！他说几十万，是几十万的吧？那时候，那个之前哦，我说你一定要既然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心在哪？最后这个姊妹最后就接受了，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就装在一些袋子里边，然后呢就把它捆起来，就用什么锤子敲打，不容易哈、哦，就砸，最后把它全部砸什么砸碎、砸烂。尽量砸烂，第二呢，不要把它留下，因为留下来有的人会什么，他把你拿走的或者拿钱的，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彻底的。就后来怎么样呢？然后就把它砸烂之后呢，就把它埋深一点，就埋在一片土的下面，就祷告就走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决定，不容易的。其实上个月。这个月第二个礼拜我去阳江，我去阳江呢，晚上再回来，礼拜天准备回广州的，最后就跟一个我一个弟兄的那个好朋友去传福音，他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又是国家公务员，偷偷的租了一个公司，让别人做老板，名义上别人做老板，其实他做老板，他是搞水利工程的，水利局的。结果呢，就跟他传福音，他很开心，他我信了。他坐在他的办公室嘛，就他跟我面对面坐，就在他的办公室的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呢，比如他坐在这个位置，我坐在对面的聊天，就在他这个后上方有一个自己做的那个，他们自己做那个小偶像，就有个小房子呢，就你知道就那个偶像在里面啊，然后前面有这个电做的香啊，那个亮的那个哈。就那他在办公室桌那个就是偶像，在他斜上方，那我跟他面对面，弟兄就在我们三个人间传福音，聊天聊信仰，跟他聊了很多，他都很好哦，很感动哦，眼泪都要流出来哦。讲他说这个我都信，张牧师你说有神我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信，我有罪我也信，耶稣基督为我是十字架都信，都很好。他说你我都信了，我是已经是信主的了。问你做过祷告？祷告我都做过，所以我不用再祷告，我信主的。好，我又跟他讲，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一个信仰。我跟他讲为什么我们信耶稣跟别的宗教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讲完这个之后，他说是的，我也都同意，我都信了。好了，那我这个人你要知道了哈，我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对不对？我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这种虚假的信仰，对不对？好，我说最后挑战你一个问题了，挑战你了。但张牧师你说挑战我什么？你真的信了吗？我真信了。真的信了吗？信了。我说那你这个怎么处理？我手一指那个东西，他这个没有关系吧，这个跟我信耶稣没有矛盾吗？我跟你讲了半天，我们信仰是独一的信仰，是既有既邪的神，是恨无一切偶像的神，对不对？他说没关系嘛，这个放在这里也不影响我信耶稣，我不可以。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后来他说这样的话，张牧师这个我就思考一下了吧。对，我说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并不是说我不要认为你说你信我就高兴了，不是的。真的信要离弃偶像，归向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你不要跟你信了，你可能还没信你叫慕道的朋友，我继续欢迎你，我继续跟你聊，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个我对你有什么意见，我也不会一下子 不理你了，不知道我没有丝毫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也不想。但是呢，你不能说你是信主的，如果你是信主的话呢，你就亏欠神的荣耀，对不对？其实你还在慕道呢。后来说，照这样说的话，我承认，他说在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顾虑的，我这个我不知道，我大概可以，你肯定有顾虑，而且你的顾虑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所以拦住你到真神面前来，还有你个人的一些利益冲突，所以你要祷告。我要问你，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信主了，那你见信主的话呢，你说我信耶稣的，别人这个信耶稣的背后有什么一个偶像在这里，那你这样不羞辱神吗？我问你，这样不能做的好。我跟你讲，我说我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任何，我们不想哄人信主，不想不要把不信的说成信的。我说我尽量避免培养假信。后来哎，这个他也很坦诚哦。那张牧师在这说，我还不能算一个信徒。对，谢谢你诚实，这个反而是好品格，不要虚假。后来呢，他就很高兴，那天晚上请我吃饭，又请我吃饭。吃完之后，高兴到什么程度呢？说张牧师下个月来，你还要来我这里，一定要来我这里。好的，我下个月来，我还要来你这里。我说当然，如果在我没来之前呢，你已经决心立起偶像归向真神了，对不对？就不用等我来，就找我们这几个弟兄们把你偶像什么除掉，除掉掉。如果你真的还没有除掉呢，你想等我来呢？那我希望我下个月来，你上帝来工作，不真的，我不是勉强你，你不要虚假。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真的想信主，对不对？神带领你，那我就也可以帮你把这偶像什么除掉。但是不信你就不要勉强。所以他很高兴。那我的是什么概念呢？雅各，我说他是这个章是他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哈、哦，他是带着全家人离弃什么偶像，哎，把黄什么都摘下来。我们知道有渊源，就是人太容易拜偶像了。这个耳环事件你知道吗？在我母亲身上发生过两件事情，也给我很大的影响。一件影响什么？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其实我父亲有一个哥哥，或者哥哥早就去世了，就是我伯父，就称我那个伯母。我们说我这个姓张家一共有两个家，就我伯父一家，我自己的父亲一家，两兄弟。就后来呢，我奶奶一直活着，活着时候呢，那就住在我们家，因为我伯父去世了，那我伯母养了他六个孩子，所以也不容易。那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什么金耳环，因为那个是很古老的哈，那个很贵的那个好像金耳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不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就听我说，就听那时候我奶奶去世我不在家，就说我母亲跟我那个伯母啊，因为争我奶奶这个金耳环，两个人闹得很厉害，闹到什么程度，说两我不在家，说两家的儿女们都卷入进去了啊，特别是我伯母家的那些儿子竟然一起来说跟着我伯母一起来跟我母亲对骂，所以当时给我的这个感觉很不好，那就小，那我就哎呀，你看到没有，我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这个耳环成为什么，成为妯娌之间的什么一个矛盾，这是一件事情。当然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记得我母亲第一次来广州，冬天来广州，我快结婚了，还没结婚，高兴来我这里，我就在广州火车站接他哈，因为那时候广州火车站好乱好乱的，90年代中哈，乱七八糟。就我跟我妻子，那时候还不是妻子，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未婚妻，去到这个火车站接，哦不，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应该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我们已经，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就接他，结果呢，在火车站站台。我就跟我妻子就一起拿抬着他们行，我父亲跟我母亲拿着，我们就抬着行李往前，只有几步远，突然听到我母亲叫一声，干嘛呢？糟糕了，在火车站台里面哦，就有人抢了他两个什么耳环，结果呢，糟糕什么呢？耳环丢了一把了，吓得很紧张，对不对啊？突然扯你的耳环，你想一想呢？听到了，耳朵有个耳朵都扯流血了，结果呢，扯了耳环之后呢？把两个都扯下来了呢，就从火车道里，他们什么你知道的，他们头都整天在里面作案的人嘛， 就从这个火车到，因为火车停在那里嘛，就是火车底下什么钻跑了，所以你抓很难抓的嘛。哎呀，就搞得我冬天，他们从北方来，你要穿了很多衣服嘛，就到广州偏热嘛，对不对啊？那当然不可能在火车站换衣服嘛，刚下火车，哎呀，搞得我母亲就，她有心脏病，我母亲有心脏病，就一到广州就给吓得什么，哇，真的吓得紧张，就出汗了，是吧？后来我们那时候打车打的士回家，他就发抖。我说，我就安慰他，我说没事了，老妈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以后儿子再买一副更好的耳环送给你。就我老妈说，我不是耳环的问题啊，儿子，这个管得那么乱的，那么可怕的，就是说紧着吓着，吓着什么的。他说，我说没事，以后我再买一副耳环给你。他说你买给我多少都不能跟这个钱比较，我不是在乎耳环，那你买给我买给我是另外一件事情，反正被人抢去了。不舒服，对不对？哎，就是说当时很，所以我觉得这个耳环对人的影响哈，还有我就按照这个说很有影响哈。那时候呢，雅阁所以为什么呢？就什么要求嘛，他把所有的不但偶像、神像除掉，把女妇人们的耳环全部什么取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有时候成为你的试探。所以好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耳环事件之后呢，你看他就什么？就他们便起行前往神时呢，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些与他同在的人到了什么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你看到没有？因为雅各的两个儿子杀掉了什么？杀掉很多事件人，对不对啊？但是很多迦南人要什么追杀他们，你知道吗？这个不简单，不容易啊，追杀他们。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就起行，那神城的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看到没有？他们要本来要下决心要把雅各家族什么？你们把世界的男丁都杀掉了，当时的迦南人要一起要把，你知道吗？以色列常常被周边的国家把他什么杀掉，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常常被周边的很多阿拉伯国家要什么联合起来把他什么把以色列干掉，就是这样。好，那么看什么呢？你看他就到了伯特利筑了一座坛，注意第八节，利未家的乃摩底波拉什么死了，就站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个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拉雅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上一章在32章已经改叫以色列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叫以色列，到35章正式再一次的确认他改名叫以色列。他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与你的什么后裔。就神坚定了他与亚伯拉罕和以撒所立的约。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什么雅各的神，是雅各的神。这个时候就重申确认了他与雅各的关系，上帝跟雅各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看到的35章1到15节，这里边就什么，你要记得雅各带着全家的妻子儿女、妻妾儿女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好，我们看，当然在这一部分看到了提到一个人去世了，对不对？是他什么？是利未家的什么乃母底波拉死。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么呢，为什么他对这个 也就利百加当时你知道吗，他结婚把乃母带到了什么迦南地，对不对？其实什么呢，这个乃母对什么呢，对雅各来说，对都是点什么，就是替他乳养他的儿女，所以是很有感情的，都是排伴随着雅各什么成长起来的。这哪个，这里就介绍了这个底波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以撒的妈，这是什么，以撒娶妻娶了利百加哈，利百加，所以他用什么呢，利百加就生了雅各，对不对，跟以撒，那雅各娶了两个妻子，所以呢这个底波拉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是代表什么，就是思母之情。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不在了，那底波拉这个代表了什么，他的母亲来陪伴着雅各，陪伴着雅各，所以来到这里。好，那我们再来看什么，紧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又有两个人去世。第一个人去世什么呢，就是拉结。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很奇怪哈，这个底波拉呢是代表的是他母亲的代表，那这里呢雅各最爱的什么妻子叫拉结。就拉结怎么样呢，拉结难产，看到没有，就生了什么便雅悯，结果便雅悯生出来了，拉结什么去世了，看到没有。所以这我们看到什么呢，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去世了，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里边的第二个。所以就把拉结就什么站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他继续的往前走，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然后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大家发现了没有，雅各也知道什么事情呢，就他的儿子老大哈流便跟他的什么妾发生了关系，这叫论伦，论伦的事情又发生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长子流便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也就没有了，被拿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上了父亲的船，污秽了他父亲的榻。他跟谁呢，就是跟拉结的那个婢女，因为这个流便是利亚生的，那利亚生的这个呢他不会跟他妈妈的那个婢女有关系，他跟他这个爸爸的第二个妻子也是他的姨妈，是他的姨在那个婢女发生的关系。这个是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我们在中国来知道也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就是嘛，是他父亲的妾。结果呢他大儿子竟然，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我们记得中国你看过那个以前的曹禺的那个电影叫雷雨，对不对啊，雷雨里面说就是什么，也是讲到一个论人，对不对，也就是那个爸爸娶了一个小老婆，对不对，这小老婆后来就跟他什么，也跟他大儿子最后发生了关系，对不对，也产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对不对，也就展开了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可怕的事情，糟糕的事情。所以没看到什么呢，这是以色列家所发生的第二个关于他自己的女儿底拿被世间的男人玷污，被世间玷污。第二件事情是他自己的儿子大儿子跟他的妾毗拉同寝，这个是在家庭里面发生的另外一个事情。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什么呢，就总结出了他十二个儿子的这个情况。利亚生了六个儿子，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伯伦。那拉结生了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悯，生了以后拉结就死掉了。然后呢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和拿弗他利， 雷雅的是你西帕所生的是加德雅舍，这是雅各的巴大兰所生的儿子。好了，最后呢我们看到28节最后一个人，就在这两个叫做第三个人去世了，就是什么，雅各的父亲以撒180岁去世了。好，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器具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好，35章我们呢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了雅各的人生的一个顶峰，本来是一个顶峰，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扫去世，雅各的人生就是一代过去一代什么又来，其实雅各的人生也到这里基本上呢就要结束了。下面虽然创世纪还是记载有雅各，但是主角开始慢慢转换，已经不再是雅各。那我们说整个创世纪是亚伯拉罕到12章开始哈，讲希伯来这个民族是亚伯拉罕、以撒跟什么雅各，对不对？但后来的焦点呢，从35章之后，以焦点就不在雅各身上。37章开始讲雅各的断裂，还是雅各，但是其实是记载约瑟的故事，看到没有，有所转移了，有所转移。但雅各呢到35章可以说三个人的去世，他的奶妈以美家的奶妈底伯拉去世，到拉杰去世，约瑟的妈妈拉杰去世，到第三个人就他的约瑟的爷爷雅以撒去世，也就是雅各的父亲以撒去世，就表示了一代一个时代也过去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好，这就是我们35章大家能够看到的，看到的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就把它理一理，理一理什么呢，大家能够记得创世35章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章，是不简单的一章，是人生的一个新台阶。从28章遇见神，32章与神摔跤，35章得到神的直接的启示，就去到伯特利，要么去到什么伯特利之后呢，神向他显现的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呢，他开始带领全家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好，也把他这个世代呢就基本上就结束掉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三个人的去世，底波拉、拉杰和以撒去世，这是180岁的以撒就去世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在第29节，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看到没有？哎，大家要记得哈，哎，你们敢不敢这样说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叫日子什么满足了哈？不要，不是说亲人去世是有感情上的难过，对不对？但能不能过度悲伤啊？不需要，就是什么，就生有时，死有时，神让他去世就让他去世了。神让我们离开世界就让我们离开这世界了，就是日子什么满足了，知道吧，不要在那里患得患失，过分的紧张，过分的计较，基督徒肉身死亡不去睡觉而已吗？那更何况我们上帝让我们走，我们就回到上帝那里去了，就是不要害怕死亡，对不对？上个礼拜五我们去了那个殡仪馆，有位姐妹45岁去世了，45岁，但是杨姊妹，但是她那个老家的，但是那天发给我信息说，哎呀，张牧师啊，怎么了？她有一个姊妹去世了，她在广东没有参加伟成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教会，但是她说去世之前就有心愿，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这个她的告别会，现在没有人找我，找杨姊妹说她不知道怎么办，问我，我说这个要帮忙啊，因为这个毕竟她信主的。清楚的，如果 他有这个心愿的话，教会要满足这个心愿。虽然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至少他信主的，往糟糠的人家里去，强如玩艳的人家里去，婚礼就不会行了。你信不信？不信我不了解你，我不跟你举行婚礼了，那个不能乱来了。但是人去世了，那这个爱情呢，他有这个心愿，一定要满足他的心愿。而杨子说：“哦，这样的，那就太好了。我正愁呢，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担心你不接受这个，因为你们也不认识。”我说：“没事的，这个去世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当场就决定了，就让那个姊妹的儿子跟我联系，就说：“我说我们可以跟你举行这个。”他说：“很好，很好，谢谢张牧师。”就我们就决定了星期五上午就去做个跟他在殡仪馆做那个一个。当然我跟他说了，不能跟殡仪馆说搞基督教，他就不给你搞了。你申请肯定不给，因为我们要么你要打三字的证明，我们没有三字的证明，不行。后来我们就说你就正常的就行。那我们到了之后，那天国政部长说不给我们按照，你看徒弟兄做那个程序表，说你这基督教的形式不行，现在连三字都不行。他们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连三字教堂，以前有教堂证明是可以的，那我们肯定没有他教堂证明，对不对？那以前我就知道这个经验嘛，就是任何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去世在殡仪馆的话，不要跟他说，先不跟他说你按基督教形式，不管他，就跟他说他肯定不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到时候呢现场就搞。一般呢他一般去世他都不好什么，不可能硬碰硬的，知道吧？那基本上就默认了，算了，你们搞吧。结果那天果这么俩都不行，不行，后来我也过去，哎呀，我说这个那怎么办呀？后来要按照他的心愿。当然，他那个弟弟，这个姊妹的弟弟呢，就什么呢？他还不信主，但他也知道，他知道他姐姐信主啊什么。哦，他妹妹，他哥哥，他不是知道他信主，但他就问我一句，也问杨姊妹，那为什么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让我妹妹？他说，哪怕六十岁去世还可以说得过去，结果四十五岁那么早就离开世界了，上帝的怜悯在哪里？上帝的爱在哪里？他就肯定，他对不清楚的他理解不了。那后来我只能告诉他说，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掌管一切的，他要人生要人死都在他的手里。那我们只能，你说为什么让他四十五岁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上帝所定的时间。当然从亲人我理解你难过都可以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活的不在乎年龄的大小的长短，时间长短，而在乎生命的意义。所以我说你也需要来思考信仰的意义，就是心肌炎，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一发你就可能去世了，所以就去世了。所以呢，那感谢主，后来那天呢本来说不给举行，那后来我们坚持，哎，感谢主，最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人过来跟徒弟兄说，哎，好，你们就按照你们的做吧，我要跟领导请示意思吧，也能够同意了。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简单的仪式，按照我们仪式就，不过呢音响就不给，没有放出来，那没关系，人不多，一共就不到二十来个人。你看我们教会去了六七个弟兄姐妹，杨姊妹也去，因为她是她来赶到，那跟那个姊妹赶到了，我们这边去了五六个人，大家那边亲戚家人就是去了十几个人，就在那里跟他举行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告别。所以呢这个感谢主啊，其实每一次基督徒的离世啊，其实不是最悲哀的，知道吧？他不信主的人我们都理解，当然情感上也是一不舍，这没问题。我跟他讲，是我母亲去世了，我也两年没缓过神来，因为我总是不相信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总觉得她还活着，那才会，因为毕竟是自己母亲嘛，所以总是做梦，哎呀，我母亲是不是还活着，确实会有这种情感。但是任何当中感谢主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这里讲到雅各面对什么，他你看他的奶妈和他的奶妈，对不对？底波拉的就他妈妈的奶妈，就他的奶母嘛，是他奶妈，然后呢去世了，然后呢他自己的最爱的妻子什么去世了，他的什么父亲也去世了。雅各就意味着什么呢？我的一生差不多了，把自己最亲密的那些人一个个都什么送走了。糟糕的是自己的大儿子上了自己的什么船，这个要命了。这个人也是他一生呢，哎，他的那个女儿呢被事件玷污了，他的儿子约瑟呢都以为死了，对不对？你看雅各后半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雅各后来见法老怎么说，你仆人年日又少又苦啊。所以这就是人生啊，我跟你讲啊，你要付代价的， 人太聪明，你要为那太聪明负债一样。但是上帝爱他，他怜悯他，所以下次上帝保守雅各能够在基督的在神的恩典里面度过一生。好了，我们今天差不多到结束了，但是我还没完结什么呢，我们请把三十六章一共四十三节经文读完我们就结束了。为什么我要读完它呢？四十三节我们不会特别查的，四十三节是什么呢？是以扫的家谱，我们不谈不查，但我们要读它圣经的一部分，就讲到上帝也是让这个人类发展，对不对？以扫这章呢我们就读一遍就结束了，为什么呢？成为今天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以扫的家谱我们不会去研究的，那我们特别对我们普通弟兄姐妹来说就更不要去研究了，就把它读一遍，知道神眷顾了雅各，也眷顾什么，也看顾以扫，也给他们在东方成为大族，这是神普遍的恩赐。所以我们不会单独把它当做什么，不会把这个三十六章作为单独的意思来查考，就是没有什么内容去查，我们读一下就好了。大概你知道原来很，比如说加勒底人啊，波斯帝国啊，就这都跟他有关系的，都从这个家族出来的，就是那特别是加勒底人跟他们有关系的。好，来我们通过还是认读哈，我们认读，不能读的就跳过去哈。来睡得迷迷糊糊的人就可以醒一下了哈，没睡的人就很好哈，继续我们就读三十六章，读完我们就结束。来，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女人的女儿亚大和西卫人祭奠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亚和利巴玛，
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母。
亚大给以扫生来以利法，巴什末日
母巴什母，
巴什母生来流尔
阿尼阿和利巴玛生了耶夫西、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牧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亚兰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两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居住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
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
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种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尼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母生流尔。
尼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姆、喜波、加塔、提纳斯、沙。
平大是以扫儿子以利巴的妾，他给以法生的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撒，这是以扫妻子巴什母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亚和利巴玛是祭奠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他给以扫生的耶乌斯、亚兰、可拉。
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是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姆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
可拉族长、加唐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以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
以扫的儿子如武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阿玛族长、以大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流所出的族长，都是
以扫妻子巴什木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马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郎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玛的女儿阿和利巴马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母东。
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坦、素巴、祭便、亚拿。
以顺族长、以查族长、以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
朔巴的儿子是加勒文、马拿西拉、以巴路、叙多、阿南。
基遍的儿子是雅雅，是雅拉，当时在旷野做放他父亲基遍的驴，遇着温泉就是这雅拉。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马。
底顺的儿子是青旦、伊斯凡、伊兰、基兰。
以他的儿子是庇汉、撒干、雅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雅拿。
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坦族长、巴族长、基遍族长、亚拿族长。
以顺族长、以查族长、以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自己先在你中地做王的，即在下面。
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你中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
约巴死了，提拉地的人库山接续他做王。
库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贝德。
哈达死了，马士尼家人撒拉接续他做王。
撒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
扫罗死了，亚德波的儿子巴勒他南接续他做王。
亚德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以西他别，是以下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野贴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
基勒斯族长、提曼族长、以比萨尔族长、
马吉别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照他们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好，所以我们看，所以这章呢，我们就不去看了哈。因为这个呢是，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神在掌管着历史，神也在什么？容许这个，也在借着万事都复行效力， 他也给什么？这里边你看，在这个以东族长里面，以东人那边有什么？亚玛力人，对不对？我们说亚玛力人后来什么？跟以色列是什么？对抗的，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后来神让亚玛力人就被灭绝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神是也有普遍的恩赐给这个世界。为什么叫为什么有这么样？为什么世界上信主的人少，不信主的人什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是越久越恶的，更多的人都是魔鬼的儿女哈，魔鬼的儿女都是跟随撒旦，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信仰，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因为信主的人少，你就什么，你就抬不起头来啊，觉得信仰啊、信主好像是丢人呐、啊，或者不敢承认主的名啊，或者是没有勇气跟别人传福音啊，或者我跟人家说说，觉得这是不是真的是没文化、啊、迷信啊？这个都是错误的概念。那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但是呢，神也确实让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繁衍。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西班就到这里哈，就是以东人的祖先，他也做了一个介绍，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有43节经文，就介绍了一个这个以东族、以东人。所以呢，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要再去深挖这个36章。37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了另外一个篇章，约瑟的故事了。约瑟的故事，这圣经的最后一个人物的传记，就把这个结束了。虽然37章跟38章有点奇怪，38章是一个插叙，38章跟37章没有关系的，好像37跟39章是连起来的，突然插进了一个38章，为什么呢？到时候我们再看。37章跟39章是连在一起的，38章突然插进一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张，很有趣。38章是一点特别的一张，它跟37章没有直接关系，跟39章，就你把38章拿掉，37跟39章故事接得很严谨，刚好连贯，偏偏插了一张38章在中间，为什么呢？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哈，研究一下。38章是一个特别的一张，把38章抽出来是故事更严谨，更接上去，顺理成章。但是呢，38章还它的含义不顺利，不顺理不成章。为什么？好，你回去看完之后再思考哈，啊，留着一点问题思考，好好动动脑筋。为什么呢？因为下个礼拜我不在，因为下个礼拜我有2个礼拜不在。对，所以呢，下个礼拜呢是我们全家就回老家去了，因为爷爷84岁了。所以本来我大女儿去年去美国之前呢，要去见见她，结果没去。就当然我女儿也是每个月会跟爷爷有个视频啊，聊一聊天啊。结果老大现在没回来，因为疫情嘛，本来今年要回来在一起看她的，结果没回来。结果现在呢，老二呢本来也8月份要回去美国，因为老二又上美国上大学了，也录取了，所以本来8月16号走，现在也走不了，对吧？所以呢，无论如何在走之前也好，就走不走都不管他。就是我们就全家就是下个礼拜一就会讲完道，礼拜天我讲道，讲完道之后就全家就去回老家去看看我父亲，陪他住个10天，全家回去住，然后呢也看一下我们老家有个 ACE 的学校被查分之后呢，后来也是被本来刑事拘留，本来要判刑，那后来主祷告主了，后来我也跟我同学找求情，找到关系之后呢，当然也没判刑。放出来了，那我先去看看那个学校，他们还在坚持做，不容易，也是坚持做这个学校。那我先去访问一下他们学校，他们坚持了8年的时间坚持这个学校，很艰难，但是呢，都坚持了。所以呢，也是同时去看望他们一下，给他们鼓励一下。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当然我回到老家是另外一种生活了，因为我那同学那些公安局局长啊、工商局、税务局的，全是我同学。从市里到县里的，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是省重点中学嘛，考上都是，所以现在我当地的那从市到县级的那些领导都是我的同学，所以我一回去之后呢，我要避免受试探，但是他们要请我吃饭都跟他们传福音，我不管你谁，我就不管你什么公安局局长的，就检察院的那种，都是我那时候的关系都不错的，会大家一起吃这么两天，我还想办法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这个。所以我回到老家一般生活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但是我的信仰不能丢掉，但是我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但家里面大部分都不信主的，但是都是老同学，但是呢他们又知道我是基督徒信耶稣，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反对，对我又很好，但是呢就是不接受信仰，那当然只能祷告交给主，那我跟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一毛钱的这种 乱，我不跟他们搞这些后门的乱七八糟关系啊，我也不会啊、所以呢，就是每个人有啊多大能力，我也不靠这些关系，所以呢，就是要祷告神啊，带领一段时间的一个生活，是不一样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好，那我们呢，大家就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哈，你看看37、38、39，你看看这三章，31跟39是接起来的，38章突然插进一章，为什么？你倒是能够分享一下，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很有趣，很有意义的一个圣经整个脉络，你要整个一卷创世纪，整个是50章，整个它的脉络是什么脉络？然后这个脉络的每一章具体的脉络什么关系？38章怎么又跟37章没有关系？跟39章没有关系？37跟39刚好有关系，怎么插进一章干嘛呢？都有神的美意的，它是完美的一个作品，它都不是乱来的。但是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很重要，很重要，它都不是乱来的哈。所以呢，我们就有一帮人啊，很久没见，终于来了一次，还好啊啊，来了以后我们又要暂停什么2-3个礼拜，是希望2-3个礼拜头你们就不要见不到你们了哈，就坚持了。但是我们也会有2-3个礼拜的休息。可能我不至少2个礼拜，有可能会3个礼拜，因为我回来之后看看时间，我还没订好回来的票，因为我怕我在那边，他们希望我再多住几天啊，也许多住几天，也许暑假嘛，也许我要走，可能要走去上海、南京啊走一圈，约带我的孩子去南京去看一看，上海去走一走，那也许会顺便去小旅游一下，因为反正去了嘛，附近嘛，而且毕竟长三角嘛，那我大二女儿没有呢，我小女儿就回过我家老家一次，那很小，所以现在我想带她去走一走那个江湖，什么秦淮人家是吧，那个淮河啊，这些大运河啊，这些江南水乡啊，我想带他们去苏州啊，那个是不是要说转一圈，同时也访问一些教会，就那边昨天我就跟他们，哎，他说你可以赶快到苏州来，有弟兄就说让我去看看他们的教会，看看苏州那边的弟兄姐妹，那毕竟上海的教会我都有联系的，都有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所以可以让我们上海教会也可以讲讲道，可以去走。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我就信仰就真实的走到哪就到哪，无论是自己的信仰、家庭跟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能够常常有彼此鼓励吧。所以就走一走，对，走一走，所以去鲁大理。安徽本来教会也希望我去，但安徽我就不打算去了，现在水灾比较严重一点，那里我也不想遇到，当然不是害怕哈。不愿意跟六姐妹一起面对，不是的，就说我不要特意去那里找麻烦，因为当地人也有点麻烦，所以本来安徽希望我今年暑假去安徽的教会，那我想在将来等差不多我自己等我再去安徽山东的教会再去走一走，山东教会也希望我今年要去几次访问一下山东的一些家庭教会，所以能够跟不同教会有些来往，所以这都是未来我们要有些目标，所以神的儿女们就是要肢体之间的彼此的联络，所以在主里面是有永恒价值的。好，所以你们也多一点为我祷告，为我们一家祷告，好不好？
好，
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了创世纪。我们今天把35、36章看完了，这是创世纪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一个转折，就是雅各带着全家人来到人生的最高阶段，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们看到了雅各来到了他的晚年，是吧？也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感谢主，他仍然能够因着你的引导和看顾来归向你，是吧？也让雅各呢，是吧？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是，当他决定完全的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他的生命也需要一个美好的与主联合的状态，是吧？他正式改名叫以色列。这个很奇妙的神的王子，主把你的儿子造就成了一个以色列的王子的样式，主要赞美你。当然我们看到雅各也面对人生的一些缺憾，就是他的女儿底拿被世间玷污，导致他的儿子杀死了世间男人，导致被迦南人追杀，带来一些痛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段看到的，他的儿子上了他的船，这也是一个很多妻所带来的后果，多妻就是使得自己后代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不敬虔，主啊，但是感谢主，你都承担这些罪恶，主啊。当然我们在这段看到雅各人生接近尾声，因为连续他的 最爱的三个人，代表他母亲的那个迪摩啊，那个南摩底波拉去世，紧着他最爱的妻子拉杰去世，最后是他的老父亲伊撒去世。所以我们看到的雅各来说，人生的变换也是很特别的经历。所以我真的有时候想象，如果有机会我们跟雅各坐在一起谈谈他的一生的话，真的是百感交集，真的是不容易。人生在世就如同客旅，寄居者，是吧？但是你仍然眷顾你的仆人，我们谢谢你，你悦纳你的儿女，是吧？谢谢你，让我们也继续来跟随你的话语，来思想主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继续相信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是昔在的神，也是今在的神，你也是以后永在的上帝，让我们都能够来每一天经历主，是吧？虽然我们经历中国现在也是很困难的时期，世界很多人面临艰难的岁月，特别是关于这个冠状病毒，现在仍然还会有爆发，主要求你怜悯，特别是怜悯印度、巴西这样的一个这些容易爆发的地方，也怜悯美国现在人数最多的国家，包括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求你怜悯，是吧？或许你要对美国人有什么那个提醒，让美国人怎么更加谦卑悔改，重新思想他们的信仰，是吧？求你来怜悯，是吧？也求你来保守，是吧？中国现在的水灾，求你保守更多那些因为遇到水灾而无家可归的，是吧？你给他们一个安顿，怎么解决他们未来的生活，都求主来带领和保守，让我们特别我们唯独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水灾来赞美神、感谢主的同时，让我们也不要只是满足我们的生活，要懂得去怜悯、纪念那些在各种因为水灾缘故带来困难的那些家、那些同胞，特别如果有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更要为他们祷告，甚至有必要他们真的有困难，特别是教会遇到困难，甚至给我们教会能不能有负担，或许能够对他们也能够有些支持，或许有特别的需要，求你也给我们遇到这样的机会就给一些支持，没有遇到我们就感谢主交在主的手里，但无论如何你的看顾一定比我们看顾的更美好，所以就是带领中国的在水灾发生水灾地区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赞美你，是吧？也继续的保守，是吧？我们在这个团体里边，让我们不断的把原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尽可能都能够呼召回来，是吧？然后呢，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更好的信靠神来追求神。主要我们也特别为杨姊妹祷告，因为她刚刚发信息也说她今天过不来，因为她有工作店呢，她要卖那个房子，所以继续的为她的卖的房子祷告。有合适的价格能够卖出去，主啊，求你来带领和怜悯，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你来继续看过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是吧？也保守呢，对我们学校来说也有新的地方要装修，要做计划，都很快的能够搞定这些方案，是吧？赞美你，是吧？让我们在走之前想这个方案之后呢，就交给主，主来解决。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怎么悦纳你儿女们的所有的侍奉，我们呢在主里面的摆上，是吧？也帮助我们下面间有两到三个礼拜时间我们就暂停这个查经小组，主，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是吧？感谢你特别保守我们一家呢，就要回江苏一趟，能够跟亲人们有些团聚，因为在我的亲人里面大部分都还没信主，所以两个成人信主的好像也没有真正的经历，当然这个我们都交代主了，不是靠我们人能做的，也不要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看法跟他们，仍然作为一个亲人般的这种关系能够得时不得时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当我们祈求圣灵来动工，所以安排我们一家能够平安的去，能够平安的回来，能够一切顺利，能够接触到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邻舍 甚至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带来彼此的安慰，带来彼此的建造，带来彼此的造就。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教宗，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我们是工作上有困难的，请你来帮助，在身健康方面有缺陷的，请你来给我们有一些健康的恢复。如果还有什么我们灵里边的问题，帮助我们更加刚强起来。还有我们或者其他的方面，任何主需要你来工作的是真实的神你所喜悦的，就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你。要谢谢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中，医治我们的疾病，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便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吧，我们就结束我们的谈经。好，我这里也关掉了哈。